强者夺取它。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，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，强者夺取它。可别懒到不想祷告。在神凡事都能。约翰福音14:12，这是耶稣在说话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意思是这很重要。我所做的事，坚定信我的人也要有能力去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从前那段经文令我很纳闷，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？我没有叫死人复活过，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？让我来告诉你，因为他离开的时候差了圣灵来。耶稣当年在人类肉身里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，但圣灵如今在所有信徒里面，在世界各地，这时候到处都有为神国进行的大事。在世界各地，这时候到处都有为神国进行的大事。凡是相信神能透过他们施展大能的人，神就会透过他们施展大能。你们有多少人逐渐看出抱着懒散、软弱、懦弱、无用、自怨自怜的态度，会拦阻你得着神要给你的人生？首先，你必须醒悟过来，不要再被动了，要积极进取，别再等人来替我们做我们分内该做的事了。要做个负责任的人。13，你们奉我的名做我的代表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我必定亲自为你们做成，叫父因儿子透过儿子得荣耀和尊崇。没错，他又说一次，你们若奉我的名做我的代表，无论你们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我必定亲自为你们做成。我喜欢雅各书4:2，我最爱的圣经章节之一。很多年前使我在几方面得自由，说来简单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请翻到雅各书4:1，从1节读起。他说，引起争斗的是什么？引起混乱的是什么？大家为什么不快乐呢？他们想要某些东西，努力想实现愿望，却没办法实现。然后他们看到身旁的人有，心里就嫉妒那些人。答案很简单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，就向神求吧。但是你要明白，如果他不给你这东西，那是因为他打算给你更好的，只是你还不够聪明，不懂得求而已。别再有以下的态度了，神不爱我，没给我想要的东西，他没听我的祷告。不，我们必须信靠神。神啊，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向你求了，但我是一个有缺点的人，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给我的，如果是圣经里的应许，我们就知道神要给我们。但是还有很多没记在圣经里的，我们可能拿捏不准，我们的动机可能不纯净，时机可能有误。所以我们要说，神啊，这是我想拥有的，如果这适合我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给我。有听到吗？如果你向神祈求，而那东西适合你，神一定会赐给你。如果他没给，那可能是因为时机错了，或者他要先在你里面动工，然后才能在你生命中成就，或者他心里打算给你更好的，你需要等候观看神的作为。是的，信靠神是多么美好啊。哦天哪，求主怜悯，多少重担得以卸下，只因为我们能以祷告交托神，然后照样过日子。雅各书5:16，其实我想从5:13读起。这段经文令我很兴奋，因为我知道读过这篇信息以后，将有更多人会更常祷告，希望能持续下去，但是至少撑一阵子，然后我会来换个方式再讲一遍，或是换别人来讲。神会让我们持续受到鼓舞激励。雅各书5:13，你们中间有受苦、受虐待、遭苦害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 由心中喜乐的呢，他就该向神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、属灵指导者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必能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曾经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在我的特会里，差不多每一堂我都从讲台这里为会众祷告不同的事情。我们那样祷告的时候释放了好多能力。我这么做因为我相信祷告的大能。我不可能和你们一对一谈过聆听需要，但是神知道你们的需要。昨晚我为病人得医治祷告，根据的就是这段经文。我们可以简单做个信心的祈祷，病人就会得医治。很显然的，你需要与这个祷告合作，所以我为大家祷告以后会跟他们说，可别一直到处说你感觉多不舒服，要说神的医治大能这时候正在我里面运行。你想你的疾病和病痛会怎么样呢？如果你一天十次停下来说，神的医治大能这时候正在我里面运行。很简单，试试看，说说看，我挑战你试试看。神的医治大能这时候正在我里面运行，那样一定好过你说啊，我病得好重，感觉真难受，这已经是老毛病了，哪天才能好起来啊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过错、疏忽、失足、罪过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恢复心思与内心的属灵常态。请各位仔细听好，一人诚挚、忠心、持续的祈祷，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。祈祷在灵界是一股猛烈的力量，能打断撒旦的计划。你应该那样看待他。当你祷告时，魔鬼低声说，这是没用的。看看你多狼狈呀，你该不以为说几句话就能解决吧？你就回答魔鬼，我刚才打断你的计划，所以你不喜欢。你说也许那对你有效吧，乔伊斯，或者在讲台上服侍的人，电视传道人或教会的牧师传道，不对，普通人也有效。你说等等，经文是说一人祈祷，一人不是指他的行为尽得完全，而是指他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神为了证明他的论点，就在圣经里举了很棒的例子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与我们有一样的感觉、情感、秉性，有时顺心，有时逆意，有时坚强，有时软弱。某一天，他实在蛮有信心，狐裘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他亲手杀了450名巴利的先知，将他们碎尸万段，那可是一项大工程。但是隔天，一起说隔天，
隔天，
隔天，他受到耶洗别的威胁，我要杀了你，因为你杀了我的先知。他一听到这话就吓坏了，起身逃到旷野里去。他意志消沉，坐在一棵罗藤树下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要这样对待我，干脆杀了我吧。所以某一天，他是大能的先知，呼求火从天上降下来斩妖除魔，隔天却狼狈的意志消沉，想要轻生。神为什么提起这个例子？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有一样的秉性，一样的情感。你可能整天倒霉透顶，但是你能抖擞精神说，我要坦然无惧的来到宝座前。 如果你只有在顺心的时候才祷告，就不会有多少祷告了。阿门。我喜欢希伯来书4:15-16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坦然无惧地去到宝座前，是因着信，不是因着我们的善行。无论我们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抵挡我们的是什么，无论我们的处境看起来多么绝望，只要祷告，这是制造机会让神来动工，撒旦的计划就被打断了。使徒行传7:8-9，我们只读第9，先祖雅各的众子满心嫉妒憎恨恼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神却就在这里出现转折。你可以在圣经里好几处找到同样的说法，神却与他同在。谁抵挡你都不要紧，只要神同在就好，只要神帮助你，神站在你这边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你今天就有能力可以过得胜的生活，你早就已经得着胜利，早就已经得着能力，你只需要做的是相信他，释放他，说出来，祷告出来，一再的这么做，不断的这么做，一再的这么做，不断的这么做，直到你把魔鬼累垮。我们是上帝军队的精兵，一定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。10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聪明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，那还不坏嘛，从陷坑直达王宫。有人觉得自己这时候在陷坑里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王宫里有个位置正等着你。但是我必须老实跟你说，如果你总是呆坐着抱怨连连，如果你整天觉得自己好可怜，看别人没有你的问题就心生嫉妒，对伤害过你的每个人依然满心痛恨恼怒，请了解我是凭爱心说的，你如果那么做一定留在陷坑里，你有可能得救了却住在陷坑里。但是如果想要耶稣舍命所赐的人生，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规矩来办事。打个比方，当我们想到祈祷，你知道吗？行出爱、信心才有功效。神赐给我们信心，又教导我们要行在爱中。加拉太书5:6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所以无论我有多少信心，如果没有健康的爱心生活，我的信心就不会有功效。说吧，你在生谁的气？你在嫉妒谁呢？谁是你可以帮助的，但是你却因为自私而不去做？说错话了，我要倒带收回来。每次你帮助人都是在帮助自己，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怎样的做法最能一直拥有力量，而且大有能力猛烈攻击敌人呢？那就是要尽可能祝福越多人越好，越常做越好，做越久越好。你们大概知道这些经文，但是我们很健忘，所以请看马可福音11，这信息难道不令人兴奋吗？很令人兴奋，不是吗？
是啊。
难道不比看新闻更好吗？
是啊。
哦，我的天哪！ 我想了解时事新闻，我可不想。圣经才是我想了解的，圣经告诉我什么会长存。我不是叫你一味的逃避现实，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我只是认为如果够重要，大夫会告诉我。马可福音11:22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恒切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这能力可真不得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信靠，确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当你祈求某件事，在亲眼看见以前，一定要相信他在路上。每一次仇敌说没用了，你就说快来了，快来了，正在路上，快来了。还有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不再提到，此为止，放手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，并放手。有谁希望自己的祷告有功效？我是说真的希望。那么你就必须饶恕你所恼怒的每个人，即使不公平、不公正，即使他们恶待你、错在他们，你仍然要饶恕他们，放手，到此为止，那样就把他们交在神手中了。你可以选择自行对付他们，或者把他们交给神，为他们祷告。有人伤害你的时候，通常他们并不知情，他们那么做常常是出于自己的伤痛。我不相信有很多人每天起床故意打算看看自己能伤害多少人。我认为外面有很多人满怀痛苦，他们身上伤痕累累，内心感到非常空虚黑暗。你的情况怎样？我知道我很累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。我没办法想象不认识基督的人日子是怎么过的。如果只知道黑暗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们需要为那些人祷告。耶稣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，那个祷告很短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定他的人祷告。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之际祈求神赦免他们。让我们别再挂虑别人怎么伤害我们了，要更担心的是，他们伤害我们其实是惹祸上身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伤害你、占你便宜会招来危险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持续祷告、爱神并渴慕神旨意的人得益处。多奇妙的经文，这节经文能带给你多少平安呢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万事，万事，虽然听起来很蠢，但是我童年所受的性虐待却使我得益处，顺带一提也使你得益处。有听到吗？这不代表事件本身是好的，不代表所发生的事情是好的，不代表它没有伤害你，但是你如果持续祷告，神就能动工使你得益处。那就是身为信徒的一大特权，无论魔鬼向你投掷什么攻击你，神都能用它来使你得益处。约瑟怎么说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 多么令人安舒啊，即使今天处于痛苦中，但是内心深处却能说，神啊，实在好痛，我不认为我承受得住，但是我今天选择相信你能用这件事情为我效力，使我得益处。我相信有些人这时候正需要这样祷告，我相信你能用这件事情使我得益处。如果你只想听我鼓励你，让你开心，对你就没有益处。这篇信息必须深入你的心，你也要选择相信才行。我相信神能用这件事情使我得益处。你遇到问题时，千万不要对神失望。你可以这样祷告，胜过每天的难处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曾定本说明确的要求，这点我想谈一下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更明确的、专心的谈论我们所祈求的事情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求主赐福我、赐福乔、赐福约翰。我们要多花点时间让神显明乔与约翰需要什么，甚至我们自己需要什么。神啊，求你赐福大家，这祷告不是不好，我很喜欢祝福人。可是当你去商店购物的时候，你不会说如果某个款式有五种颜色、七种尺寸，你不会只是说我要桌上的其中一件，你会指明特定的颜色和尺寸。如果有你喜欢的口袋滚边，你想要某种滚边，你会明确表达心愿。所以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，就要明确表达心愿。我看得出来你们很多人没听过这种说法。当然有时候要说愿神的旨意成就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花足够的时间认真祷告，表达我们的诚意，而不是只抛出几句笼统的话。祷告很有威力，祷告的时候不必激动，只要简单的祷告词，力道就很强了。这句话有人明白吗？看呐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给你们体力与智力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但没有什么能以任何方式害你们。
阿门。
阿门。今天结束以前，请大家看这段经文，历代至上。我们从四章九节读起，历代至上四章九节。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是制造悲伤的人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你喜欢用他做你的名字吗？你这带来悲伤的家伙，每次都有人叫你制造悲伤的人，制造悲伤的人，你到哪里都害大家悲惨兮兮。但是他有自己的人生意向，这就带来得胜了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愿你的手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这里的重点是，如果你大胆直求，就很可能会得着。我常说，宁可多求而得到所求的一半，也不要不求而到头来一无所有。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明白，即使在今天这时代，地上满了暴力，但是我们有能力扭转乾坤，因为神站在我们这边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那恶者的作为。魔鬼在耶稣脚下，魔鬼在我们脚下，我们已经得着所需的一切能力，只要释放出来就行了。